潘金莹随即走进来笑道，非常感谢你的合作，这样一个好的开头真是让人高兴。我想我们这次的行动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你现在想检验那些现金是真的假的吗？他指了指那个箱子。
谢谢，我想我们有的是时间。
对，当我们成了同伴之后，眼前的时间是很多的。
德武无语，他如今心里特别恨这个女人，她竟欺骗自己那么长时间。我对她那样好，竟然一点儿也没有感动她。这个女人的心真是铁石做的，我真真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混蛋。
潘金莹含义莫名地笑着，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愿意听吗？德武像没有听见一样，依旧看着墙角。金莹把嘴唇贴住他的耳朵，低声地说，
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
德武把脸扭向了一边，要不然他把嘴里憋着的那些骂语会冲开嘴唇。金莹笑意盈盈地问，
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？
德武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
就是亲你一下。
他猛地在德武脸上亲了一下，德武急忙厌恶地扭开了头。
你是我最大的战利品，我没想到能把中国998核部队的作战局长掌握到手里。在最初见你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我不敢相信我的表演能骗过你。我过去扮演过服装设计师、医生、中学教师，但扮演心理疾病患者，我还是头一次呢。我担心露馅儿，是你给了我信心。
德武的心又被狠狠地剜了一下。我的确愚笨，竟被一个小女子骗得团团转，我的警惕性到哪儿去了？还是一个作战局长，连一个道观里的道长都不如。
门突然推开了，潘金满恶狠狠地走了进来。德武的心一悬，难道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辨出真假来？
孔德武，我已经警告过你，也惩罚过你两次，可你还是想跟我玩游戏。
德武只有不动声色地反问，
什么游戏？你还给我装？你以为我核对不出来你给我的是假情报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低估我的力量，可你仍然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。你以为我好糊弄？告诉你，我的人早已利用中外联合水资源调查、登山探险和文物考古等名义，对一些目标进行了悄然的测绘。
德武满脸委屈，哎呀，我怎么会糊弄你呢？
我的人对这个地域进行了反复的侦查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地方我的人已经去过，根本没有库房的影子。
德武心里一惊，这么说他已经弄清了，这个狗东西能量可真是大呀。
你还有什么说的？
那可能是我退休后上边撤了的。我跟你说，为了应付不测，部队的设施变化一向很快。
你也甭给我胡编乱造了，
为了惩罚你这次胡编乱造的欺骗行为，我决定缩短你的思考时间。现在是晚上7:18，
8点整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
一过了8点，我就按我的计划进行，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无情。为了帮助你思考，我让你听一段录音。
他边说边按下了手中拿着的那支笔，那笔帽里先是响起了几个男人的淫邪笑声，随后又响起了孔醒一声惊慌极致的喊声：“巴巴！”潘金满，你德武猛地跃起身来想抓住对方，却双腿一软，又坐回了椅子上。放心，孔醒，8点之前还是安全的，但8点之后，比你想象到的更悲惨的事情都会发生。你如果想拿你的妻子和女儿的性命来做实验，那你继续就跟我玩滑招吧。景叶儿，把你手表放在他面前，让他看着他妻子女儿生命终点的灵镜。那金莹闻言麻利地从手腕上褪下一块精致的女表，将它咔的一声卡在他的右手腕上。德武绝望地看着表盘的秒针的移动，怎么办？我低估了这个杂种的能量，看来他的计划比我想象的还要周密。他既然如此处心积虑地要达到目的，给他来假的肯定不行了。难道真要向他投降？如果不是樊姨和孔醒在他们手里，他休想得逞。可如今怎么办？就给他一些情报，待自己脱身后再迅速报告部队加以弥补。这样做行吗？部队损失肯定很大，何司令知道后会怎么办？一定会说你是一个软蛋和内奸，组织上会怎么处理自己？党内处分，开除军籍，判处徒刑。可不这样做还有什么办法？自己死了也就算了，算是咎由自取，可真的也让妻子女儿含愤死去？不，时间飞快的流逝，20分钟眨眼间就已经过去了。潘金满这时匆匆的走进来，将一张机票塞到了潘金莹的手里，说：“10分钟后，你开始下楼，我随后也撤。看来让孔德武答应我们也不可能了。”该走的人劝走，准备发终结信号。是，潘金莹一脸肃穆地答应完，便疾步走去了另一个房间。孔德武，我们马上就要永别了，临别之前，我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你。第一，你甭期望998部队会给你烈士的待遇，甭希望会享受死后的荣耀，你很快会作为一个生活腐烂的反面典型，在部队和社会上传开。第二，你甭期望着我们会被抓住，我的人会很快的坐国际航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，在我损失的是时间、精力和金钱，在你是3条性命。好了，算我目标选择不准啊，算我判断失误，算我识人的本领还不到家，算我失算了。我们俩的较量，你胜了，再见吧。 潘金莹这时神色匆忙地拎着一个提箱走过来，没看孔德武，只朝潘金满看了一眼。潘金满抬腕看了一下表，只说了一个字儿：“走。”他便疾步向楼梯间走去。潘金满随即也拎起了那个装钱的大箱子，转身向外迈步。德武这时绝望地喊：“
等等！”
潘金满扭过头来看住他：“
我不按你的要求做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。”
德武痛苦的无奈的低下了头：“
我只提一个要求。”“说。” 我只做这一次，你们以后永远别再来找我，不要再打扰我，我们再也不见面了，我们从此各过各的生活，你们永不可以要挟我。
我答应。德武叹了一口气，唉，他心想，我死无所谓，可不能不管我的妻子女儿。何司令，万圣长明，你们骂我吧，唾弃我吧，处置我吧，我扛不下去了，我不扛了。
真的想好了？德武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
想好了，可我现在已不敢再相信你了，万一再给我提供假情报怎么办？说实在的，我不可能去一一地核对验证，要真能全验证了，我还找你干啥呀？
德武急忙睁开眼睛，那你让我怎么办？
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去扫描一份文件。
德武一愣，文件？什么文件？
据我了解，前不久你们核部队开了一次重要的战备会议，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份绝密的会议纪要，估计这份纪要总共只印了几份，只要能扫描了这份绝密纪要，我们就算达到目的了，你我的合作也算成功了。我会立马让人在澳大利亚那边送樊一和孔醒上飞机，你们一家人很快的就可以团聚了，该你得到的第二笔钱也会立马的交给你，你从此安心的过你的日子，我的人绝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
德武骇然了，他没想到潘金满还知道这次会议，知道有一份绝密的会议纪要，这个杂种有如此大的神通，
我怎么可能拿到这份绝密文件来扫描？你当然可以拿到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对你的信任？你还是这次会议的筹备者之一。
德武眼瞪住对方，没能掩饰自己的震惊。
你知道的还真多，我们一直在监听你的所有电话，在监视着你全部的行踪，我们早已在你的手机里安装了间谍软件，你的所有通话和来往信息，包括通话时的环境声音，我们都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你说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你早上不是在露台上问那些锅状的小东西是什么吗？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，那些都是高精度的信息接收器，有关你的任何信息都通过它们被收集储存起来了。
德武打了一个寒颤，他努力地让自己镇静下来，选择着拒绝的话，
我是参加了这个会议的前期筹备工作，但因为我已经退休了，正式会议没让我参加，根本没有参与文件的起草。对于已形成的文件，你也知道，凡绝密级的，一律存放在有层层安全设防的保密室里，不是谁都能接触到的。我一个退休人员，实在无法满足你这个愿望啊，希望你能够谅解啊。
德武说的小心翼翼，唯恐他们再次变脸立刻就走。他现在从心底里害怕起了潘金满，这个可怕到六亲不认的杂种。
我明确地告诉你，现在你们998部队只有不多的几个地方，我电子武器的进攻无法得手，其他的地方啊，只要我的电子武器一发起进攻，
那种所有的电脑信息都可以收取到我的电脑里。德武惊道，电磁武器？
哼，没听说过吧。这种武器目前世界只有两个地方有，一个是国外某军队的电子打击分队，一个就是我所在的公司。我们有和军队能力相媲美的电磁技术警应任务。这种武器在1.1公里的范围内，只要对准了目标房屋的一个窗户扣动扳机，人不知不觉就可以使那个房间里所有的电脑运作瘫痪，或将电脑中全部的信息夺取过来。我本来是可以不求你的，但没想到你们作战室、作战值班室、保密室、首长办公室、首长会议室和作战局的几个办公室，竟然都有抗电磁武器的攻击能力呀！我不知你们这些地方装了什么高能级的抗电磁打击的东西，没办法，我只有让你去办这件事儿了。
德武只能再次说明，作战室并不保存绝密文件的。
对这份绝密文件，一般的退休干部的确无法接触，但你可以，因为你深得程万胜的信任，你仍然可以进自己原来的办公室，可以进作战室，自然有办法打开作战室的保险柜。你完全可以拿到这份文件进行扫描。
当然，你如果不想拿，我们也不勉强你。我们原本已经决定撤销这次行动了，我们这就走。
潘金满边说边迈出了门，德武急忙地喊：等等等等等等。潘金满再次扭过头来看住德武，冷着脸不语，静等着他开口。
要不我去试试。
潘金满摇摇头：不，
哼哼，我不想听这种模棱两可的话。试试？我没有时间等你去试，我要的是肯定性的答案，干还是不干？
我干。
那好。潘金满返回屋子，他同时示意潘金莹也走了回来。
德武说：但我有一个条件。
又是一个条件？你总共要提多少个条件呀？
你可真是一个能提条件的人呐。你不像一个作战局长，倒像一个首席谈判代表。
讲吧，什么条件？
我希望你让我的妻子和女儿现在就去机场，在我扫描了那份文件之后，我要确定他们已经到达了机场，并拿到了回国的机票。在他们过了安检和进机舱之后，我才能把文件的扫描 U 盘或复制件交给你。
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，但我需要查一下航班的时刻表，也确定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澳大利亚那边有无飞往中国的航班。
如果没有，我就等，直到有航班我再动手。
你等等。潘金莹这时打开他的提箱，很快地掏出了手提电脑，并打开几分钟后，他说：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有一趟悉尼飞往北京的航班。德武急忙提醒道：樊姨和孔醒他们现在在墨尔本。潘金满笑了：
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并不知道，知道他们准确住址的是我而不是你。
好了，你的条件我答应了，当你拿到文件后，你会在电话里听到孔醒和你说他和妈妈在悉尼机场的什么位置。
你要我什么时候动手？
当然是越快越好了。
你得恢复我的行走能力吧，不然我怎么去办公楼？
啊，是自然的。 潘金满朝潘金莹点了点头，潘金莹立刻从自己的手袋里摸出一个注射器，朝德武的手腕轻轻一扎。